80后，水瓶座，上过非诚勿扰，拿过风险投资，身在伦敦畅谈世界。欢迎来到英伦大无说，说中国人在海外的那些事儿。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来到我们新一期的英伦大无说啊。那么回到英国了，那么录的第一期节目啊，确实回来呢，这个比较累啊，又倒倒时差，这个现在呢特别能体会那些原来在电视里看的啊，那些全世界到处飞的那些职场精英啊，这个确实啊，时差是一个挺大的问题，所以现在每天早上起的都特别早啊，因为这个回来以后嘛，这个大家能理解啊，这个每次你倒一个大时差的时候，早上都起得特别早。今天我们聊什么话题呢？我想聊聊这个体育啊。为什么聊体育呢？因为听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体育其实是我的老本行，是吧？我在英国学习的就是体育商业管理啊这个专业。那么，所以呢，这个英国本身呢又是一个体育非常发达的国家啊。现在的体育运动里面有非常多的门类啊，都是起源于英国，是英国人发明的啊，比如像足球啊、啊羽毛球啊、啊乒乓球啊、啊网球啊，是吧？啊等等啊，这橄榄球啊、高尔夫啊，啊我们能想象到的这个主流的运动里面，其实有超过一半呢、啊、都是英国人来发明的啊，并且由英国人来制定规则的。英国人呢，其实他最大的一个我觉得本事啊，在这个过去的300年中啊，影响世界的就是这个对于规则的制定啊。很多东西你像我们古代也玩足球啊，这个蹴鞠我们最早发明，但是呢现代英国足球它把这个足球制定出了规则啊，成为了一个明文规定的啊，有这样一个依据，有这样一个方法，有这样一个玩的规模啊，能够把这个游戏啊复制的啊，不至于每个地方玩的都不一样的啊，这么一个标准化的东西啊，这个是英国人非常厉害的一点，不仅在体育方面啊，在其他很多层面啊，包括这个像国际航海啊啊，国际的一些这个金融的交易啊，金融产品的交易啊等等啊，伦敦它都是一个规则制定者。所以之所以这些年英国虽然不管是在这个海运啊、金融啊等等啊这些实体经济里面啊，包括这个原油啊等等，它都不是占有的比重那么大，但是呢它每年都可以获得非常多的收入，是因为它的这个规则制定在伦敦，所以所有人要玩这个游戏，它必须在伦敦要设一个点啊，要参与这个游戏。好，那么回来啊，我们来说说这个足球啊。我最近呢是在学习这个足球教练啊，我们学的这个足球教练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正规的课程，是英足总下面的这个职业足球教练的一级证书啊。因为我们学的这个，我报名的这个班呢，我每个周末啊现在上课，上的这个班呢是英足总的足球教练的一个课程，那么它一共分成5级啊，5级。那么，感触还是比较深的啊。这期节目我们具体来，跟大家讲讲整个这个在英国学习足球教练啊，都需要这个哪些准备，包括怎么去报名啊，他上课是怎么一个形式等等啊，我跟大家会仔细来聊一聊。那么具体聊之前呢，我先谈谈感觉啊，感受。就是英国这个足球呢确实很多年，而且呢它的足球体系非常正规啊，对比我们国内来说呢，我依稀能记得我差不多高中大学毕业以后啊，我就没有怎么踢过足球了。其实我很喜欢看足球，也喜欢踢足球，但踢的机会并不多，因为每次你要组织那么多人，而且你对场地也有要求啊，要有2个门，不是说有一个框就能够玩的，是吧？场地要求比较大一些，人数要求比较高一些啊，包括你的装备啊，足球鞋、足球袜啊，是吧？护腿板什么的啊，标准的都是要齐全的。所以呢，能够踢一场标准足球赛的这种机会呢，在我毕业以后就不是特别多。但是到英国以后呢，我会看到这个气氛就不一样啊，各种各样的俱乐部啊非常多，因为大部分它其实是一些业余的俱乐部啊。那么英国呢，6000万人口啊。足球的这个我们说爱好者或者是踢球的啊， 平时有这个娱乐爱好的人占到1200万啊，全国六分之一的人口是不能说经常会踢足球，但是会参与足球运动啊，曾经有过参与足球运动的记录啊，我们就可以想象，那么全国有40多万这个持证的这个教练啊，持证上岗的教练，在英国来说，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环境啊非常好，而且他们有50多万的志愿者啊，全国有50多万的志愿者，无条件啊无偿的参与到这个足球的日常的一些工作中啊，大部分都是在基层帮助青少年来做这个青少年的一些培养，或者青少年的一些兴趣爱好的啊一些培养的这样一个教练工作。那么一讲到足球教练呢，很多人都会想到就是，哎，我是不是有机会啊成为像穆里尼奥、像弗格森啊、像安切洛蒂啊、孔蒂啊这样的一些足球教练啊、像里皮这样的一些大师啊，我告诉你其实是可以的啊，有机会的。因为穆里尼奥呢，他也是一个文职出身教练，他并不是职业运动员啊，职业球员，但是大部分的教练呢确实是职业球员出身。这个呢在我学习的过程中我也比较有感触啊。那么像我们班里啊一共18个人，大部分人啊，不是全部是英国人，但是有来自英国的、来自这个西班牙的、来自意大利的、来自法国的啊、来自尼日利亚的都有，但他们都是长期生活在英国，所以他们平时接触的足球，我可以非常容易的感觉到，就是我离足球只是说小时候基本上属于踢野球这个状态。那么呢我去接受这个课程其实相对来说它的难度会有一些大，对我来说包括一些词汇啊，包括一些这个训练啊的一些安排啊，包括这个聊的一些东西啊，这包括足球专业的一些深度啊，会比较吃力。虽然我是这个体育商业这个专业的，而且平时一直很关注啊，但是你真的讲到我们叫 sports science 啊，运动科学啊，讲到具体一个这个项目的它的一个深入研究，包括技战术，包括它的一些专业词汇啊，还要涉及到很多运动伤害学的词汇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这个要学习的还很多。但是呢我们班里其他的同学，不管他是英国人还是欧洲其他地方人，那么我能感觉到他们从小其实就是经过这样一个足球训练的一个培养，包括他们长大以后呢也经常在这个虽然没有做职业球员，但是都在业余的一些俱乐部里面踢球啊，那么每周会有这种活动。然后他们即使在业余俱乐部，有时候我们叫说踢野球，但是他们所接受的这个培训啊，或者他们从小接受这个教练体系都是非常正规的，所以他们对这个东西呢是驾轻就熟的，非常理解啊，上手就能够跟那个教练老师啊，包括安排一些训练课啊，都很职业做的。这个呢让我感触也是特别特别深，因为我们从小啊，就是其实我要表达的意思是，在英国如果你是一个小孩，你不需要说我进入职业球队以后我才能够接受这个非常正规的足球训练。在第一次你接触足球的时候啊，在最早你接触足球这个运动，在小孩基本上这边小孩5、6岁开始接触足球踢球啊，7岁左右就可以踢5对5的场子了。那么在这个年龄段你就是接受的非常正规的，而且对于这个小孩的一些兴趣爱好，包括对于安全保护啊，都是非常正规的这么一个足球训练，也就是我现在考的这个FA 的英足总的一级证书啊。那么你考出一级证书，你就是可以去带这个非常小孩的这个前端的这些训练和兴趣的啊，这个让我觉得是跟国内非常非常不一样。尤其我们现在国内中超啊砸了那么多钱，是吧，我也经常听一些这个非常大咖的一些足球的业内人士聊这个一些中国足球现状自己也看，确实你砸那么多钱在这个前端外援的时候，但是你在青训方面啊，青训再往下我们对这个基层学生的一些兴趣开发上面啊做的真的是特别特别不够啊。你在国内现在你要去一个学校里面说我这个体育老师是不是可以专业教足球啊，懂那么多这个足球专业足球啊，尤其在小孩方面的一些这个训练方法等等的话大部分还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这个教练的缺口啊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们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来谈一下啊，所谓的这个英国足球的这个教练证书啊，它一共分哪些级别，那么你具体要去学习的话呢都是怎么一个过程啊，都学什么，好吧。那么首先我讲讲啊，就是这个英足总的这个名称啊非常有意思，它叫 FA 简称啊，那么全称叫 Football Association 啊，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它就是叫足球协会啊，那我们翻译成中文叫英足总，但是它的英文就是叫足球协会，它并不带英国或者英格兰的字样啊，不像其他的一些这个足球协会啊，比如法国足球协会，它会写着 France Football Association 或者是中国是吧 China Football Association 等等。那么英国呢，它就是 FA 啊，而且是英格兰啊，只是针对英格兰，它就叫 FA 啊，非常好理解啊，因为足球呢就是人家发明的，而且呢。这个最早啊，他们建立的时候可能没想过还会有其他国家或者说全世界会推广这个运动，那么我是搞足球，我就叫啊足球协会，那非常正常，这沿用到现在，也标志着英国的这个足球发源的地位，你从这个 FA 啊这个身上你就能够看出来。好，那么整个英国的这个青训体系呢，应该可以说是全世界做的最好的之一啊，最好的之一，尤其它的对于等级啊，我们不一定说就是他的这个最后培养出来的这个人，包括英格兰队的这个成绩我们先不说，但是对于他的整个体系啊，他的制度啊，培养的模式，包括教练的人数、专业度、课程度啊，那应该是这个全世界做的最好的之一啊。简单来说呢，这个英国的足球教练呢一共分为五个层级啊，它是呢对接欧足联的这样一个层级的。那么整个英国呢分为一二三四五五个级别，那么一是最低的啊，其次是二，那么三四五啊，其中一和二呢你是要在每一个我们说这个 county 啊，每一个郡的这个足球协会啊你都能够报名。比如我现在呢就是在伦敦啊，伦敦学习啊，你也可以在肯特学习啊，啊你也可以在这个什么墨西塞德郡啊，利物浦那边学习啊等等都可以。那么呢你是上每一个郡的官网啊，那么这个 FA 的官网去报名这个学习课程。好，那么第一级别呢基本上呢为期的话是三个星期啊左右，40多个小时的一个课程。那么主要是告诉你这个足球的一些这个基本的心理学。啊，小孩的一些保护，怎么激起小孩的一些兴趣和一些非常基本的一些训练课的一些安排。啊，还有呢，我们要学这个，关于这个小年龄球员的这个运动保护，还有紧急救助啊这些课程。啊，这个最近我也学了啊，第一次跟这个，第一次这个我们叫塑料人魔的这个初吻啊，献给了这么一个紧急救助的课程啊。好。那么第二级课程的话呢，它会在这个基础上呢牵扯到一些具体的技战术，那么上课的时间呢也会更多啊，一般呢是要维持到2到3个月左右啊，然后呢是周末的时间，那么还要需要你在这个相关的一些球队啊能够有一些执教的经历啊，这些呢大家不用太担心啊，不是说让你去这个英超球队要执教经历，因为在英国呢它的联赛啊非常非常多，而且有非常多的地区的社区的这些联赛，包括业余的兴趣班的，基本上你在英国啊，你们家附近啊，方圆5公里的范围内，你一定能找到啊还成规模的这么一个足球学校啊，或者是这么一个足球的一个兴趣班或者一个球队，他们叫 club 啊。那么再往上走的话呢，走到第三级啊，那么他就对接了欧足联的 B 级教练证书。那么走到 A 级就是对接欧足联的这个啊，走到第四级的话就是欧足联的 A 级教练证书。走到最高的啊，英足总第五级就相当于欧足联的 professional 啊，专业级教练。那么二和三级之间呢是一个分水岭，一二级呢基本上是还是带业余球队的，那么如果你获得了三级证书，也就是欧足联的 B 级证书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带专业球队了。那么一般呢在英国的规定是，如果你获得了这个第三级别的证书，那么你可以带啊英甲及以下球队啊，你就有资格，当然大部分人其实是当不了主教练的，但是你是有资格当英甲球队的啊及以下球队的这个教练，也就是第三级联赛。那么当你获得第二级证书的时候，那么你是有资格来执教英冠级以下球队的，也就是二级联赛的这个教练球队 啊，不管你是当主教练，还是助理教练，还是青训教练啊，这个都无所谓，但是你这官方有这个资格。那么当你啊需要执教这个最顶级的联赛啊，比如英超联赛是吧，西甲联赛，那么这个时候你需要获得第五级证书，也就是 也就是欧足联的这个 professional 的证书，最高级别啊。那么获得这个证书以后，你就有资格执教这个英超球队啊，最顶级联赛。好，那么但并不表示你有这个证书你就一定能做主教练啊，因为有这证书的人呢也会不止那么一些是吧，会有一些人，所以呢这个还看执教经历啊什么，但是你可以在这些球队工作了，包括你当助理教练啊，你当青训教练啊，什么都可以啊。这里面呢我还告诉大家一点，这个证书呢第五级呢其实是很难考的，为什么呢？在整个英国啊，足球人口那么多，1200万足球人口里面有40多万这个专业教练里面呢，获得 A 级证书，获得这个顶级证书的第五级证书的人一共也就是270个人啊，整个英格兰只有270个人啊获得了这个证书啊，所以你们可以看这个比例也是很低的啊。那么你刨掉英超的那么多教练啊什么的，这个相关主教练啊这些人，其实在家赋闲的有证书的人也不多啊，大部分都是专业上岗的。而且呢在职业教练的这个三个级别里面呢，它是会牵扯到就是你的执教经验和你的执教经历，包括你要在第二级你要考出来以后呢，你要考第三级的时候你要需要写一个申论啊，就是我为什么要学这个，我对于足球游技战术有什么理解等等啊，你要写这么一个申论啊，他才给你这个通过以后才给你去做这样一个培训。一二级的这个证书呢，我们刚刚说了都是在各个足总啊，各个足总然后来培训的，那么它是属于一个非常常规的啊，谁都可以去报名的啊，那么你当然先要学一级，一级过了才能学二级啊，非常常规的这么一个课程啊。那么到了第三级的时候呢，它就是统一了，它就不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每个足总了，它每年有集中的那么两三次培训啊，是在这个英国的圣乔治公园啊，圣乔治公园这个地方呢，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在英国足球教练圈里面是肯定会知道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位于英格兰的中部啊，应该是伦敦的西北啊，白金汉郡的这样一个附近。那么他们专门建了一个用于职业教练和这个国家队训练，包括国家队保障的这么一个足球训练基地啊，非常好啊。虽然我还没有机会去看过，但是那个地方呢，设施应该是全世界最好的一个地方，叫圣乔治公园。它是在一个，就不是在城市里啊，非常荒的一个郊区啊，它建了修了这么一个风景秀丽的这么一个中心啊，这个是一个国家队训练的基地，然后呢也是他这个英足总教练培养啊，三级以后三四五的教练的培养都在那边。然后那种课程呢就不是周末上了，基本上是阶段性的啊，关在那儿是吧，住在那儿就这么上啊。那么这个是关于整个英足总的一个教练的一个介绍啊。同样呢这个英足总这块的话呢，他的这个我们说教练啊，他也会分啊，有分支，就是呢就是你在第一级的时候啊，他会前三级啊，他会分为就是普通的，也就是核心教练，那我们说一般的就是你主教练范围的这样思考。然后呢还会有两个分支，一个叫青训的，一个叫这个门将的啊。那么这个呢是互相啊可以做一些这个跨越的。那么总的来说就是你拿了一级证书你就可以拿二级啊，可以相互交叉。那么在三级以后呢就不能够相互交叉了。也就是说呢他的这个青训证书最多是拿到第二个级别，也就是欧足联 A 级证书啊。然后呢门将的话呢最多也是拿到这个 A 级证书啊，也就是第四个级别啊，第二档。那么核心教练呢是可以拿到最后的 professional 第五级的啊。那么这个呢是根据你学了以后啊自己的一个规划，我是希望做门将的这个教练专门做的，还是专门做青训方面教练，还是我想做这个俱乐部核心教练啊等等。其实呢所以我们国家来说，我觉得最缺的就是青训教练。就你当你上了这课，虽然我只上了两个礼拜，你就会感觉到啊，足球这个东西真的是要从娃娃抓起的。因为像我这个30多岁的年纪，我再去哪怕是参加他们的这些训练课啊，包括安排一些训练课，包括意识方面，其实你都是很难跟得上的啊。我们教练都说啊，你已经 too old 了是吧， too old to play football 了，然后当然你可以 play for fun 啊，你这纯玩没关系，但是说你要说这个以 职业的这个培训的眼光去看待你的话，你这已经不可能了啊！不仅仅是身体条件上的一些啊，这个体力啊各方面的原因，就是你的意识啊，你已经固化了啊。这个东西必须是在小孩的时候培养啊，你不管是传球的意识啊，团队的意识啊，一会儿我们会具体讲啊，你都跟不上了其实。好，接下来我们讲讲啊，就是我上的这个一级的课程啊，具体上哪些？刚才我说过，英足总的这个教练课程啊，它非常的系统化啊，这个系统化体现在不管是它的理论基础，还是它整个培训的这个形式，包括它的软硬件条件上啊，都非常的这个系统。首先你说这个上课啊，我们国内可能上课就拿个笔记本，然后发点教材，然后就去老师跟你说，是吧？好，那么他这边呢是有线上和线下课程的。那么当你在任何一个足协的官方指定报名点在线上报完名之后啊，那么你就会被通知啊，你在什么时候你可以去上课了啊。那么当然时间是你选的啊，这个时间呢，我建议大家如果要去这个上这个课啊，有兴趣的朋友在英国的，那么至少你要提前3-4个月报名啊，因为我看了一下，尤其是一级证书，因为它没有门槛，所以的话报名的人很多。那么一般呢，一个班啊，它就是收18个人左右。那么因为18个人可以比较好的来啊组织这个训练啊，配合啊，到时候这个你每个人都要参与其中的啊，18个人比较好参与啊，包括小组讨论的话。那么每个足协的话，一般一年啊会开大概6到7次。啊，多的可能有10次这个一级培训班的一个课程，所以呢，一年其实，一个郡的足协的一个学校，也就是可以接待大概1-2百人啊左右的这样一个人数，去参加这个一级的培训，所以呢，报名报的挺快的。我那个时候呢，其实就想报家附近的，但是呢就没报上啊，时间关系啊没有报上，要等到这个8月份才有课程。那么所以我就报了一个比较远的啊，每次去得开车开1.5个小时的那个地儿啊，在伦敦北面。然后你会拿到一个，然后你报完名以后呢，你会拿到一个这个一个邮件，然后他会告诉你你需要去线上进行注册啊。首先呢，你报名的时候你就要去注册一个英足总的这样一个账户 FA 的账户啊。那么这个账户呢是跟你一辈子的，然后呢它是唯一的，而且这个账户呢不但是用于这个足球教练的培训，同样呢你要买英国国家队的比赛啊什么的这个门票啊，反正只要跟英足总有关的所有东西啊，他都可以用这个账户来进行这个购买啊或者登录。好，那么线上呢，它会有一个线上体系，它会告诉你啊，你现在学的是level one 的这样一个足球教练课程，然后线上它有5个 module 需要完成啊，5个模块的一个课程需要你完成，那么你需要在网上进行一个在线的教学，同时呢，在线下啊，那么它的课程呢分为我们是差不多是三个整天的课程。啊，第一周的周六周日，第二周的周六，然后第三周呢周六就是考试。那么这个整个课程呢下来的话，差不多是40多个小时，他会告诉你。那么另外呢，他会安排各2个晚上啊，我们是晚上上这个3小时的，一次是这个紧急救助课程，那就这周三我刚刚上的，还有一个呢下礼拜会上一个这个儿童安全的一个指导课程。啊，你就能看出来它这个是非常非常有体系的啊，而且呢是非常自动的，你每次上完课，包括你在教室里上完课，它都会有自动的这种签到啊，线上你都能够看得到的。而且呢你能够看得出啊，在中国啊，虽然我们有那么多人口啊，其实满足得了做一个这么一个系统的这样一个支撑的这样一个规模，但是你能看到在中国其实我们不太可能现在做到一个全国联网的这么一个统一的教练培训的体系。说实话，就是说到底我们国家是没有一个标准的足球体系的啊，人家英国人是有这么一个体系的，在这个体系打造下，他就能保证所有参加足球运动的人，从最底级开始，那最底下开始，你是有兴趣来参加的小孩，我保证你在这个范围内，你是受到了一个标准的、一个良好的、一个这个专业的指导。好，如果你在兴趣上面你能够能力或者你的兴趣继续往上走，那么你走到一个啊青训的一个程度，我们说这个职业青训的程度，那么我同样有一个非常好的保障体系。你再往上18岁以后，如果你能够进入一个职业球队的一个体系，那么我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体系，它是连贯的，而不像我们国家现在在打造的是一个从上面啊 就是说专业球队啊有的一个体系，到了青训就差很多，到了兴趣这块就基本没有啊，就是所谓的踢野球啊，体育老师带踢野球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英国的这个机制是从下往上从小就培养这么一个机制。我们现在很多球员为什么在国内比如踢到这个十几岁啊，好的苗子发到国外去有时候会不太适应，因为你从小五岁的时候人家就是那个体系，你没有进入那个体系，你是踢野球的是吧，那当你进入那个体系你当然会产生这个排异反应啊，会不适应啊，这个就是为什么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啊，这句话我体验最深刻的最近啊，足球真的要从娃娃抓起。好，那么再来说啊，英格兰足球的它的一个精神和这个支柱呢，它是分为四个板块，这四个板块你不管在线上课程还是在线下的课程老师都会讲，而且呢教室里会有一块很大的一个黑板啊，就给你挂着啊，有一面旗子啊，就上面就是分了四个模块，一个叫技战术啊，我们叫技战术啊，技战术技术和战术啊是一个板块。第二个呢是 physical 是身体啊，你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身体条件。好，这两块其实大部分我们都知道啊，国内也是注重这两块，但是后面那两块呢比较重要，其实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心理啊，你要注重运动员的这样一个心理的健康和心理的这个很好的一个心理状态啊，因为从小开始培养，你就要让他有这样一个健康成长的心理过程。最后一个是这个 social 啊，就是社交啊，社交。这个我们可能很不理解，但是作为英国人来说，他的理论基础就是我们最早啊，这个足球是一个交朋友的运动，而且你是一个 teamwork 啊，足球是一个团队运动，你必须跟队友保持良好关系，跟教练跟你的整个团队保持一个良好的社交关系，你才能更好的融入这个足球的氛围，才能打出更好的一个 teamwork 配合。这个 teamwork 不管是在这个场下的你个人的这个生活的关系，还是说你进入这个足球运动，你在这十一个人里面的一个社交关系啊，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英国足球理论的一个四个基础点啊，就技战术、身体、心理和社交。同时呢，他通过三个东西来这个进行教练的一个评估，就是 plan、deliver 和 review。就是你之前啊，你教之前你要有一个 plan 是吧？然后你教的时候，你具体怎么 deliver 啊，怎么运转你这个。你这个计划啊，是他一个要看的啊，怎么实践这个计划。之后呢，你每次结束完以后，我们需要有一个 review 啊，需要一个回顾啊，怎么来看你这个训练结果和你的 plan 是不是达到要求。而且我们每人会被发一本这个学习的册子，那么呢，每次你要制定一个训练计划，它就是按照 plan、deliver， 然后 review 啊之后的一些 feedback 来做这样一个模块。让你从一开始你就知道你要这么干，而不是说啊，我只是告诉你，然后你就是我们说这个说一套做一套啊，国内很容易说一套做一套，但在这边的话，它就是整个体系啊，就强迫你啊，在一开始就要接受这么一个这个说是一套，做也是同一套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另外呢，我们要说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常常会忽视的一些东西，就是说足球里面我们觉得不是踢球本身，但事实上是足球非常重要一部分，就是平等和多样化啊，必须给每个人一个平等的机会，然后呢但是根据每个人特点来给多样化的一个发展啊。这个碰到最这个跟这个话题联系最多的就是歧视啊，这是 discrimination 啊。这个歧视的话呢，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容易去歧视别人啊，比如这个歧视黑人啦，是吧？歧视东南亚的，其实你如果你是踢球踢得不好啊，或者你这个残疾啊什么，中国人很容易歧视。其实中国人这点是需要我觉得大大提高的。中国人老觉得出国以后会被西方人歧视，但其实呢，中国人老歧视别人，西方人的歧视他至少在表面他不会说出来的，因为他从小就接受着。啊，几十年来啊，在基本上二战以后，殖民地以后，他就被接受这样一种不能去歧视别人的这样一个教育。所以，而且在歧视这个东西呢，在西方来说，包括在不管是生活中还是踢球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事儿，是绝对是被禁止 say no 的一个事儿啊，是完全可以去告你上法庭，甚至把你判刑的一个事儿。所以在西方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那么足球方面的歧视呢，不是仅仅是人种的歧视，还有宗教的歧视，包括身体缺陷的歧视啊等等。 包括你肤色啊，包括你穿着等等，这都是说这个足球里面的一些这个可能会涉及的一些歧视啊，不一定是这个白人那黑人之间，你白人之间也可能会有一些啊歧视等等啊，那你不能够有带着这些，哪怕人家有一些身体缺陷，但是呢，他还是可以参加这个运动的情况下呢，啊，你不能够去这个突出这个特点啊，这个是非常重要，也是我们在线上学习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块啊。下面我想聊聊，就是说这个关于足球这块啊，我自己体会比较深的、比较有趣的几个点啊，包括几句话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教练其实在上课的时候呢，这个经常会问一些问题，比如说呢，你为什么想成为一个教练啊？你为什么来上这个课啊？这个是一个每个人可能回答不一样的，比较普遍的一个回答可能是我想成为足球教练，我喜欢足球啊。那么我的回答是呢，我喜欢足球，同时呢，因为我做体育产业啊这块之前的学习，包括一些业务，所以呢，我想了解一下一个正宗的我们说英国足球培训的一个体制内的一个培训是怎么样的，我想来见识一下，这是我的回答。当我学完这个一半的课程以后，我觉得我将来如果要学到比如说专业级的顶级课程的可能性可能不是很大啊，因为它确实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一个职业培训的这么一个套路啊，包括一个方法，然后你在那儿去学的话，你跟别人的差距还是挺大的。但是呢，你学第一级、第二级是没问题的，因为它主要是注重兴趣啊。但是你要学到专业级的话，还是会比较难一些的。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教练还会问你一些问题啊，教练还会问你一些问题，比如说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球员是谁？那么我当时回答是 C 罗啊，虽然我不是那么喜欢 C 罗，但我确实觉得 C 罗啊，确实是世界上目前最好的一个球员啊，可以决定比赛的。那么教练就问我们一个问题，是的 ，C 罗、梅西啊，你们都会说啊，他们确实不错，但是你要知道，足球是一个90分钟的比赛。然后你去掉那些球出界呀、开门球啊，然后这个吹停比赛等等，一场足球比赛的净时间也就是60多分钟。好，那么场上一共22个人，其实摊给每个人拿球控球，我们叫 in position 的这个时间啊，也就是3分钟。好，那你更多的应该看这3分钟的一个价值，还是看啊你刨掉3分钟剩下那60多分钟你无球状态，我们叫 off position 呢？这样一个状态啊，更应该看哪块的一个价值，这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另外呢，教练还经常会给我们模拟很多这个情况啊，在这个战术板上啊，这个蛮有感觉啊，在战术板上，比如进攻队、防守队啊，那么现在这个球在谁手上，他经常会问你，那么你接下来这个球往哪传，或者你要这个球你要怎么踢，对吧？你下一个这个 decision 啊，你下一个 action 你要怎么踢啊？那么这个是就是说很多人可能会想当然嘛，就是说啊我就往前踢啊，往边上传或者往后面传怎么，这是我的一些想法啊，我在接受这个培训之前的一些想法。但是教练会很明确的告诉你，你下一个动作一定是有道理的啊，为什么要这个这么传，为什么你是要一脚出球还是要停一下两脚出球。就是足球比赛啊，他们英国人非常强调足球比赛的目的是什么，是进球啊，是射门。所以呢，如果你不知道球往哪里踢的话，你就往门里踢啊。这句话我们当年的施拉普纳施大爷跟中国人也说过，当年被中国人认为是一句玩笑啊，是一个半带开玩笑的一话，但其实它就是这个英国足球的一个精髓啊，就是你不知道往哪里踢就往门里踢。但是如果你的位置不足以让你啊，去射门或进球的时候，那你需要把这个球传给位置更好的球员啊，传给他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他去射门，所以你需要有这么一个理论基础，就是他们从小就告诉小孩是这么一个理论基础，而不是你这个球瞎踢，不是人来抢你了你就瞎踢啊，你就看哪儿空我就踢给哪儿，你必须是告诉他我是有一个目的的，我的下一脚出球有目的，哪怕别人逼得再紧，我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或者为了这个目的去妥协的啊，而不是说我随便踢一脚，随便踢一脚就经常会出现这个我们经常这个足球解说里面说的一个词儿叫漫无目的的传球啊，漫无目的的传球是吧？那就是所谓的你脑子里没有这个理论 啊，从小培养这个理论很重要。另外一个关于你这个 make a decision， 我们叫下一个动作的一个关键因素啊，足球场上包括所有的体育运动，其实就总结为两个字啊，这个我觉得也是蛮深刻的，就是 space and time， 就是空间和时间来决定的。你这个球传给你以后，你到底是直接一脚传给队友，一脚射门，还是说我停一下再传啊，还是我停一下然后我再带几步，我再过两个人我再传，这个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个是由你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决定的啊。当然停两下是吧，你能够比停一下处理的更好，原则上是这样的，但是有没有时间和空间让你停啊，是吧，你周围有没有防守队员啊，这个是取决于你这个当时的情况的。所以在针对这个情况，在安排训练课程的时候啊，教练非常强调，就是你安排这个课程啊，你是为了什么？就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训练都会分解成一个个非常小的科目，比如说我们叫 receiving ball， 然后接球，那么就是可能两个人，一个人踢一脚，然后两个人对传，或者三个人绕圈传，我们叫 rondo 啊，绕圈传，中间有人抢。那么有时候我们会说啊，你可以只要传出去就可以，不被抢到啊，你踢几脚都行啊，带两下也可以啊。那么接下来几个进阶表，我们可能会要求你只能停一下就传啊，两下接球啊 ，two touch， 然后呢，或者就是 one touch 啊，就是一脚出球啊。那么这个是训练什么呢？这个并不是说啊，我就是要让你一脚或者两脚，这个其实是训练你在场上对于对手过来抢的时候啊，你的时间和你空间的判断，你选择是一两脚出球，一脚还是两脚出球啊。其次就是说取决于你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为了进球的这个理论啊，我到底是需要两脚调整过来传给另外一个人，还是一脚可以传给这左边那个人，是吧，哪个人的位置更有利于下面一个进球。就是这些理论的基础啊，我自己最大的感觉就是说，你说起来其实很容易，你理解你了解也很容易，但是你要 keep in mind， 你要时时记在脑子里，你在场上的每一个动作啊，你都是为了这个理论来指导的话，那其实真的你需要从小培养，就在你刚接触足球的时候，我就要给你灌输这样一个意识，这个东西要牢牢印在你的脑子里，你才能够在未来的发展和比赛中啊，时时刻刻的去贯彻这个。这个真的是叫理论指导实践啊，非常重要。这个我体会很深，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踢野球啊，踢惯了，从来没有人跟我们讲这些东西，或者从来没有人讲那么深刻，或者用训练去改造你，可能只是讲就讲过了，所以你没有那么深刻体会。我就感觉到，就我上这个课都能体会出中国足球和英国足球的一个差距，就更别说场上踢了。好，那么继续啊，我们这个说完了这个那么多有趣感悟之后呢，我再说说吧，这个我们上课的同学啊，上课同学我刚刚说了，基本上这个什么年龄都有，其实小的可能是大概20来岁吧，因为一般如果你是职业球员，你18岁19岁你就要进职业队了，如果进不了的话就转行啊，比如上大学啊，或者是这个转做职业教练啊等等，那你就要开始考级。那么大概我们这个最年轻的大概20来岁的朋友，那么往上面一点呢，就是这个像我30多岁啊，人挺多的，30多岁，然后呢再往上以后40多岁的人应该也有几个大爷，我不知道具体是不是到50岁以上了，看着一个白头发挺多的，但是精力还挺旺盛，踢起来还是挺不错的。那么年龄跨度其实很大，然后呢很多人都是为了兴趣，但是呢因为他们从小其实如果没有踢过职业俱乐部也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从小在参加兴趣班的时候参加的就是接受的这么一个正规的一个训练和指导，所以他们每个人的对于足球的感觉我能感觉特别好。这个呢就相比我在那个研究生时候啊，在英国读研究生时候的一个体会，就是我们中国在职业体育啊，在这个我们叫 elite sports 精英体育这块，很多时候不差，足球是差，但是很多其他的这个运动啊，或者田径啊，什么游泳啊，或者什么体操啊，什么这些东西啊，乒乓球什么都不太差，就是包括像乒乓球、羽毛球，我们都是打得非常好的。但是你在业余级别啊，在业余级别很多东西，你的整体的平均的素质是不如他们的，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小时候其实接受体育训练的这个机会很少，而且接受正规的一些体育指导的这个机会非常非常少，那么导致来说，就是我们这一批人就要跟英国同样一批 这个上课上出来，不是职业运动员这些人，如果来打比赛的话，我们明显是在很多项目上是打不过他们的，因为他们从小接受的这个整个训练的这个基础体系啊，兴趣的这个基础就要比我们好很多，这个感触很深。所以我能感觉到在班上其实别人都还挺有感觉的啊，我呢确实就是很努力的去要学，而且呢班上只有我一个人是这个中国人，其他人都是这个欧洲人或者在英国长期待的这些欧洲人嘛，还英国人，所以他们都是 native speaker， 然后呢说的这些词儿呢，其实我感觉我在英国很多年英语没什么问题，但是呢你讲到特别专业的一些足球词汇啊，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包括他们会讨论到具体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还是有时候理解起来不是那么快的，因为他讨论到具体，比如这个球这个这边传过来，你同时面临三个人那么传，然后你要传到哪个方向，或者他犯规了，那么这个犯规踢在你哪个部位，那么这个到底怎么算啊等等啊，裁判过来怎么算，在描述场上的这些情况的时候啊，你需要非常聚精会神的去踢，因为呢它不但有词汇的表达还有逻辑的表达，所以你得跟上这速度。如果有我们中国朋友想去上这些课的话呢，我也是给你们分享一些经验啊，提前呢多做一些足球专业词汇的准备啊，多做一些场上位置这些这个变化的一些逻辑词汇准备，包括啊一些这个人体的运动伤害学啊医学一些词汇啊，它经常会碰到。尤其我们上这个紧急救助课程，他会给你一下列十几个词儿啊，都是关于这个就是你在运动中受到的伤害，那这个就是非常专业词了，就是说成中文大部分都知道，比如说什么拉伤啦，还是这个扭伤啦啊 ，sprain 是吧，扭伤是吧，然后还有什么你是不是痉挛呐，还是你这个癫痫呐，还有什么这个呼吸困难啊是吧，或者是这个心脏受到伤害啊。啊，等等啊，会有很多这样的词汇，那你需要知道这是什么，因为老师会跟你讨论啊，具体这每一种情况你应该怎么处理，它的严重程度是怎么样啊，你需要心里有数是吧？那你如果不理解这些词汇的话呢，就比较难。那么我当时挺好啊，我们班里有一哥们儿挺好啊，是在这个中国啊 ，Wall Street English 啊，这华尔街英语啊，当过四年老师，所以呢他会说一些中文啊，他跟我做一些交流啊，包括他在跟我解释啊，因为。在英国上课你会感觉到一个就是说很多词汇他会用一个很地道的英国词汇说出来，然后你不知道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他会再给你说一遍这个词儿，但你还是不知道，他不太会给你解释啊，这时候你需要有一个人用英文其实给你解释一下这个词儿，那你会比较好的去了解这个词儿的情况是吧，就是来一个像字典解释一样，不一定要翻成中文，其实他用英文来解释你就可以知道。但是英国人很多时候呢，尤其在英国人比较多啊，中国人是弱势群体的时候，他不太会给你去翻译或者去解释这些东西。而且呢我自己觉得就是说这个毕业啊，研究生毕业已经好些年了嘛，然后好久没有这么大量的去上课了。然后一天差不多8个小时啊，全英文的这个课，然后跟一群英国人上，哎，还是有点吃力的啊。你每天的信息量非常大，所以呢，这个回来也会比较累一些，所以注重一下这个。然后如果有需要去学习的朋友啊，希望你们这个提前做好一些准备。那么我说一下这个课的安排啊，一般来说的话呢，我们每天8个小时，它会是2个小时理论。2个小时实践，下午再2个小时理论啊，到1个小时理论，然后3个小时实践的这么一个课程。早上呢，他会跟你聊一些这个英国足球的这样一些这个精神啊、技战术啊、一些安排啊、一些理论东西，然后呢，会给你到场上进行一些体验啊，安排一些训练课，一般呢2个人一组或者3个人一组啊，就老师会给你做一些训练课，然后告诉你啊，这个怎么 improve 啊，怎么去提高，或者你自己设计一个课程，他会告诉你这个训练课程应该怎么改进啊。其实我们现在能接触到训练课呢，完全没有上场的啊，基本上都是说这个这个 roundo 啊，比如围圈抢啊，或者是这个几个人的一个传球啊，或者是这么一个这个传接球会比较多一些啊，网式足球啊等等这些东西比较多一些啊，没有牵扯到整场比赛的这些战术，这个呢基本上要到第二级的级别才能够接触到。那么下午的时候呢，他会给你一个主题，然后让你自己啊2个人一组去设计一个这个训练方案、训练课，10分钟的一堂训练课，可以有2到3个不同的训练内容组成。 那么两到三个训练内容需要有一些连贯的关系，比如说我这个都是练习传球的，那么这第一个训练可能简单一些热身的，那么第二个训练啊是不是这个提高一些，第三个训练呢比较进阶一些啊，这个好几种这个不同的传球的课程啊，包括抢球的啊等等，包括队列的怎么样站住你的这个位置啊，保持你的队形等等，有非常多这种训练，其实看的我也是挺眼花缭乱的。因为我感觉我同学呢都能特别快的弄出很多的一些课程，然后呢质量也都不错啊。然后呢我是跟一个意大利的一个朋友一块儿一组嘛，然后来做啊，这哥们儿名字叫法比奥啊，跟法比奥卡纳瓦罗是一个名字啊。那么我跟他一块儿来做这个事儿。那么他呢年纪也比较小啊，所以但是他原来也踢过这个一些俱乐部的足球嘛，所以啊他还是有一些招。那我们两个就商量着来做这样一个训练课程。但是呢别人我看这个做的都比我们会好一些，就看着他们就有点半职业球员那感觉，可能小时候经常练嘛。因为我第一次过去其实懵的，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安排这个训练课，哪怕是原来自己练过的拿过来我都不知道，因为自己原来没练过，他们都是练过的是吧，直接把原来练过的一些东西然后改善一下拿过来就可以至少跟教练来交流，就是我有一个东西然后教练告诉你怎么改进，我是一下脑子是懵的，我好这到底要怎么设计啊，完全没有概念。确实这个你足球的这个 background 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学习这个足球教练，虽然说穆里尼奥这样的没有职业球员背景的也可以干，但是呢确实这样是穆里尼奥是确实可以说穆里尼奥是一个奇才啊，而且他原来在这个球队也是跟随着当翻译当了很久啊，要不然你真的没有一点的背景知识或者是这个足球体验的话是挺难的，而且这个训练场跟你平时看足球转播跟踢球还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另外一点感触呢，就是说这个你看着我们班里那些人呢，有些就是比较和蔼比较正常一些英国人，有些呢就是比较彪悍啊，包括几个黑哥们儿啊就特别彪悍啊，就是一看就是那职业球员，你要把他放到那个场上啊，切尔西啊曼联你要踢到哪个黑哥然后去踢球，你一点都看不出啊，这个身材啊包括技术啊都特别好。但是呢你能感觉那帮人，比如说你要在足球场上跟他踢球啊，他都是挺彪悍的一帮人是吧，你还挺害怕的。但是换到教练场上啊，因为我们刚说的整个这个教练体系就是让你打造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让学生感兴趣的这么一个足球的氛围，所以你能看到那些五大三粗的哥们儿都特别特别的细心和 nice。然后因为他们知道我可能这是中国人嘛，接触的不是特别多，然后还经常会来鼓励我啊，会给我一些机会，然后会跟我聊聊这个东西怎么弄等等啊，你就感觉到其实没有人会说哦你这搞得不好，哎你这训练怎么那么差什么的，每次训练完以后呢大家都是鼓掌啊，会 encourage 你去鼓励你做这个东西啊，会跟你说哎你这已经不错了，怎么去需要鼓励啊，就是这个我觉得英国的教育和这个中国教育的差别也是比较核心的一个点，就是老外比较讲究鼓励式的教育，那么你培养这个学生的一个这个对这个东西的一个兴趣和他的一个自己的一个专注度。那么在中国呢你经常会发现就是老师常说哎你看那个做得很好你怎么就做不到那么好啊，家长也是这样是吧，别人家的孩子总是最好的，这点我觉得我自己从小走来啊，鼓励式教育确实对孩子心理健康的成长帮助特别大啊。那么我跟我们这个教练聊的时候呢也挺逗啊，他问你是哪来的，因为我训练的时候我穿着一个上海申花的队服，我说上海申花，那我上海来的是吧，然后你看我这个申花啊买了卡洛斯特维斯啊，他说哎是你们那太有钱了啊，我说是啊，这特维斯现在踢那么差是吧，然后5000万英镑一年啊，太这个夸张了。倒是他也知道啊，他也知道中国的很多一些情况，因为我之前也说过在 BBC 也经常会报啊，中国买了一些大牌球员啊，奥斯卡呀胡尔克呀这些啊，特维斯啊，英国的 BBC 也都报啊。另外呢他们也知道这个习大大非常喜欢足球啊，他们也知道啊 your president likes football very much, so, 所以呢啊会有很多投入，包括我这个教练他也有同事啊，他有同事是这个到中国去做这个足球教练的也有啊，我也问他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可能啊，到时候看情况吧，他也会在海外做一些，但是他们也需要英足总的一些授权认可啊，他就安排他去他才可以去。所以呢我觉得在体育交流这块其实这个中英之间的一个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我的足球教练课呢，其实还没有完全上完啊，还有两个星期，包括呢最后的一个礼拜还要参加一个半天的考试啊，听说是要自己来制定一个相关的一些训练科目，然后呢会有足协的官员来打分啊，我还是比较紧张的啊，我最近还要多看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些足球的一些训练的一些方法和视频。那么洋洋洒洒啊，七七八八啊，瞎扯了这个快一个小时，跟大家聊这个英国足球的这个教练证书。因为自己呢现在在学习过程中，其实呢有一些感悟，也有一些懵懂，具体怎么样呢，那个我想学完以后啊可以再跟大家交流交流，如果我还能有机会学二级证书的话呢，也可以继续跟大家讨论。当然了，这个整个体育的一些项目和体育的一些交流，包括一些教练资源的一些引进啊，是我这些年一直其实在关注的一个中英之间可以做的一些这个比较积极意义的一些事情。而且中国的体育呢现在也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转型期啊，也中国人的意识呢逐渐的在培养出来啊，对于群众体育，对于青少年体育，包括对于这个家长也更愿意让小孩从小去接受一些体育活动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理念。因为在英国来说，其实体育就跟我们学习钢琴啊、学习舞蹈、学习绘画是一样的一个技能啊，就是每家的小孩从小都会学习这么几个技能啊，文艺的、体育的都会学习几个，不代表你将来一定会干职业体育，但是呢，你从小有这么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兴趣爱好，对于你孩子成长啊和将来的发展都是有很大一个好处的。而且在欧美来说的话呢，如果你将来在比如你的中学，在你的大学里面，你在一两个体育方面是比较突出的话呢，他也会特别受到别人的一个尊重啊。这点呢其实在美国特别突出啊，如果你会打橄榄球，你篮球打得好，你可以破格录取，而且人家不会觉得哦你是体育特招生，你成绩并不是那么好，你是体育好，人家会真的很崇拜你，因为你体育好，你真的就很牛。因为你体育好，你真的很牛啊！因为在国外来说，它不一定是和我们中国一样唯成绩论，就是体育最后也要挂钩到你成绩，比如我给你多少加分之类的啊。国外不一定，我体育好我就直接进来嘛。因为文化课大家都可以学嘛，我不一定在文化课上学到顶尖科学家，但是我基本的理念，我基本的一些这个学习的这个素质还是都有的嘛。所以我觉得中国将来呢，或者现在呢，其实也在逐步进行一个转型啊。那么父母呢也更意识到啊，从小有一个这样一个体育生活的方式很重要，对于你家庭包括一家人过周末都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方式。这点呢我觉得在未来的5到10年呢跟国际接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这里面呢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机会啊，留给我们在英国在中国一些做体育啊方面的一些朋友的。这期节目呢聊了一些体育足球的话题。那么体育的话题呢其实我自己平时非常关注，所以呢将来可能也会跟大家聊更多的一些体育方面的一些话题啊，可能我的着眼点呢在体育产业啊，体育这个商业发展这块的会更多一些。那么当然这次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啊，去学一个具体的一个运动门类里面的一个教练啊，非常这个运动科学这块的一些理论啊，也是对于其他的一些做体育产业我觉得有一些帮助啊，会有一些基础的概念对于这个东西。那么这期节目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啊，也聊得比较随意一些。大家如果想探讨一些体育方面的一些话题啊，英国体育、中国体育的话呢，也欢迎给我留言啊，然后呢我可以在以后的节目或者评论里面给大家一些回复，好吧。那么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英伦大无说啊，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帮我多多转发啊，多多打赏，那么让这个节目呢可以让更多的朋友听到，好吧。本期节目呢我们到这儿告一个段落，下期节目不见不散。